称赞他说啊，你的见识当受称赞，你也当受称赞，你今日啊拦阻我流人的血啊，那你若不来啊这个迎接我啊，那明天啊早上啊凡属拿巴的男丁啊全部都要这个被我杀死。所以就知道这个亚比该啊用智慧啊这个化解了一场这个危机啊。那后来这神就击打了这个拿巴，可是啊拿巴一死后，这个你知道这个圣经上记载说什么，大卫啊这个啊就打发人去向亚比该提说要娶他为妻啊，就知道这个在大卫的这个世上啊，好像一面他这个不太需要经过这个，像我们昨天红帮弟兄这个经过寻求仰望，他娶妻好像就是有机会到他就娶妻，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何等的随便。那这里啊种下了一个因由，而且他已经有妻子了，他竟然这个因着啊这个亚比该是有智慧的，又得住他的心，然后他丈夫一死啊，立刻就打发人去啊就娶他过来为妻。你就看到在这个世上啊，大卫啊已经显露啊他在情欲的世上有一个放纵的一个征兆。之后大卫在与扫罗征战的年间啊，圣经上又记载他又先后娶了许多的妻子啊，就是这边啊括弧三所列的这些点。然后等到大卫德国啊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圣经上记载他又娶了好些的后妃。好，你就知道大卫前前后后加起来啊他的妻妾成群啊，这是啊这个大卫啊这个开始啊这个种下他日后犯罪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因由。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三终点哈，加太书六章七至八节。不要受迷惑，神是吃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我们需要受提醒。你看到在当时啊我们初初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啊并没有发现这个，那李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里啊其实已经啊种下他日后犯罪的一个因由。因为大卫他的生活中在这件事上他是照着肉体在那里撒种的啊，之后啊就从肉体收了一个败坏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读到这个圣经。好，我们先请弟兄姊妹读啊这个共同追求还要撒母耳记下一章这个一到十一章，对不起，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哦，对不起，十一章的啊，一到二十七节，对不起，请弟兄们先读。
到了年初，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才拜约押和跟随他的使徒，领以色列全军出战，他们先回南人，回攻拿巴。但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
有人说她不是别人，乃是以莲的女儿，个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
大卫差使者去将妇人接来，他来到，大卫就与他同房，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之后他回家去了。
后来
妇人怀了孕，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
却和他主人的众仆人一同睡在王宫门外，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
乌利亚
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 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召请乌利亚来，在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并没有下到自己家里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到战事最激烈的地方，你们便退后。
使他被击
杀而死。
于是约押在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
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民中有几个大卫的仆人阵亡了，个人乌利亚也死了。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
王若发怒对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还进城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墙上射箭吗？
哇，从前打死耶路比设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但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大卫对使者说：“你对约押这样说，不要因这事难过。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你要用这话勉励约押。但大卫所行
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啊？我觉得读圣经啊，第一段读到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啊，会觉得有一种的惋惜。第二段啊，我觉得每一次读到大卫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会觉得啊，实在是有不知道怎么很感慨，觉得这么一个辉煌的一个成就的一个人啊，在这个世上竟然啊犯了这么样一个邪恶的一个罪啊。那我觉得这实在是需要我们受一个提醒，也觉得这里啊需要在这里借着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的见解啊，能够学的一些的教训。第一个说到啊，大卫为什么犯这个罪，他是在安逸而犯奸淫的罪。这背景是大卫在征服四围的仇敌的时候啊，他住在希伯伦的宫中，好，那神使他得享安息。大卫这个时候啊虽然是开始有一个初步的安定，他就兴起了一个为神建殿的一个负担，所以啊，这个他就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神啊，却没有一个安息的居所。那之后呢，大卫啊，还是有一些的征战，所以他这里啊，到处的征战非利士人啊、摩押人等等啊，他最终把耶路撒冷啊夺回来了。当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必须把耶路撒冷夺回来啊，神的约柜、神的圣殿啊，才有个立定建造的一个根基。所以啊，这个时候啊，仇敌啊，当他夺回了耶路撒冷之后，仇敌啊，四围的仇敌都向他进贡，所以等于说啊，在那个时候大致啊，这个战事都被平定了，不再有这个战事。所以啊，这个接下来啊，大卫有一些零星的征战 大卫不太需要这个主帅亲征了，他就还有他的元帅啊出去啊打仗就可以。所以大卫啊在这里啊背景就是啊，他有一天啊睡到傍晚才起床，你就可以从这个啊睡到五六点才起床这个啊就知道他的生活的就不再是那么的规律啊，已经是啊这个非常的放松了，而且啊睡醒之后啊啊是也没有诚心，就是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啊，就看见啊你看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妇人正在沐浴，好，那发现她的容貌这个甚美，就啊叫人说那个是谁，好，一听啊是这个军队中外邦将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好，那如果知道这个啊你就应该有个感觉是啊，这个人家说这个朋友妻不可戏啊，何况是你的这个部属的这个妻子，他竟然啊这个因着这个习惯啊，这个看到漂亮的他喜欢的，他就把这个叫人来，来了之后就与他同房，就犯了这个奸淫的罪，并且啊还带进了一个结果是使拔示巴怀了孕。好，在这里啊就说啊，大卫的犯罪啊是在安逸的环境中啊所带来的恶果。如果大卫在征战的时候啊曾经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大概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是一个警醒并且连于神的，所以大卫有很多的诗啊都是在逃难的时候或征战的时候啊他向神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发表。那到这里你看见啊因着一个安逸啊他就啊开始受到一个破坏，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一起读这个夸胡山的第二小点好不好，安逸会破坏人，每当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就很容易被引诱放纵肉体，因此我们都需要劳苦做工受苦，受苦不会破坏我们，反而对我们有帮助，并会冷却我们的情欲啊。所以这个学生啊，如果有联考的压力，其实是一个蒙拯救的事啊。快乐的学习啊，其实到后来都不见得很快乐哈。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受提醒啊，这个学生啊，这个如果有考试的时候，你要去感谢主啊，这是苦难，苦难会帮助我们啊，使我们的这个情欲冷却。啊，你考试很多的时候，你就很没有力气打电动啊。那你考试很多的时候，也没有力气啊，去做这样一些有的没的事啊。你需要在这个事上啊，受一个提醒。那在这里说到亚当犯罪堕落后啊，这个罪啊，就住在人的肉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里面都是有罪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啊，一碰到一个适合啊诱发这个犯罪的这个环境啊，我们里面的罪就会发动，引诱我们啊去犯罪。所以啊，我们在安逸的环境中啊，就极其容易犯罪。所以我们也说保暖思淫欲啊，饥寒起盗心。所以啊你需要啊这个在这里啊受一个提醒。因此神啊就在命定堕落的人类怎么样，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此这个啊是对人的一个限制，也是对人的一个保护。主要的啊是保守我们这个器皿能够啊转向神并被神得着。所以大卫啊你看他安逸的睡的这个睡到傍晚才起来。啊，起来之后呢，又放纵什么眼目的情欲啊，就是看的那一眼。他如果看不到啊，可能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但是因为啊，这个到处看，所以看了一眼之后啊，有些啊不该看的，也许我们不经意的看到之后，那个东西啊就注射到我们的里面来，就引发我们里面的罪啊，跟他有一个呼应。那这里也需要这个提醒啊，我也不晓得这个拔示巴为什么啊，就引发我们里面的罪啊，跟他有一个呼应。那这里也需要这个提醒啊，我也不晓得这个拔示巴为什么啊，这个沐浴会被人家看见。就说出啊，有一个原则，姊妹们需要蒙保守啊，不要觉得这个暴露的衣着啊是很性感的，那是犯罪的一个引诱。我们需要，如果他拔示巴那里啊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沐浴的话，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不要给仇敌啊有任何留地步的机会啊。那大卫的犯奸淫啊，是他放纵眼目的情欲和肉体情欲的结果啊。这件事啊，他不仅如此，大卫还滥用他的王权啊。他竟然叫人来把这个拔示巴叫来，那当然他的这个所有的人，因为他是王，有一个权柄在，所以啊，碍于他这个王权呐、啊，好像这个事就成。这个就成就了，但是这个却大大的什么侮辱了神，因为他大卫啊，应该只是做神在地上代表的权柄，那他把这个王权的滥用啊，就羞辱了神。好，这是第一个大卫的犯罪。那大卫啊，这个犯了这个罪之后，那东窗事发，就是因为拔示巴怀了孕，那就想要、啊、这个丑事被这个发现了之后怎么办？他就啊为了遮掩这个恶行啊，当时啊乌利亚正在前线打仗，他就把 乌利亚这个招回来是，他其实并不是要问战事怎么样，他只是想要把乌利亚骗回来，所以呢，这个叫他回来休假，可能是放他慰劳假，使他这个犯罪的丑事啊，不被察觉。讲白就是啊，栽赃给这个乌利亚。可是啊，这个乌利亚虽然是外邦的将领，可是啊，他非常的看重什么？看重约柜神的见证，并且啊，绝对的对这个大卫王是一个忠信的。他说啊，这个约雅这个神的约柜，还有这个百军兵啊，都在那个前线的战士，我怎么可以啊，这个回来休假与妻子快乐呢？所以啊，这个他顾念这个士兵啊，他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将领哈、啊，他不可以这样自身睡，他就起誓说、啊、他绝不回家住宿。所以啊，大卫就怎么样，觉得很无奈，本来想说招来一天就回家，就这个借着这个事就栽赃给他。可是啊，他发现这个时候啊，如果这个时候大卫啊很诚实的来面对，跟他认罪啊，也许这个事情又告一个段落。但大卫在这里就发现这个罪啊一直的在这里发展下去，他竟然啊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你今天不要回去啊，第一天他住在这个外面没有回家住，还有第二天又把他招来说，来你跟我一起吃喝。所以啊，在这一次啊就把怎么样乌利亚给灌醉，希望他在这个醉茫茫的时候就怎么样回到这个家里面去。结果这个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所以这个大卫就一不做二不休啊，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回到前线去给元帅约雅。信中的内容啊，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计谋。他说啊，你派这个乌利亚到这个战事最猛烈的地方，然后怎样，通通撤回回来，让他一个人身陷重围，然后他就这个因公殉职啊，战死沙场。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就什么事都没了。你知道这个实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口渴，那就很想要喝伯利恒城井旁的水。所以有三个勇士啊，就为了要解他的渴，就跑到那个伯利恒城这个旁边啊，为他打水。大卫回来之后就觉得说，这个水啊，是这三个勇士啊，这个水好像是他们的血一样，我绝对不能喝。于是他把这个水啊拿去奠祭在这个向这个耶和华神这个献一个奠祭。那大卫啊，在与主交通亲密的时候是这样子来顾惜到他的勇士，但在这里你就发现大家完全的对这个向他忠信并对神忠信的这个将领啊，完全的没有感觉，一点都没有连续。不但没有连续啊，在这个罪的这个权势之下，他啊竟然啊一个罪犯了之后，还邪恶的怎么样做假见证，这个装假之后呢，还兴起的谋杀他的念头，至终啊这个乌利亚就因着这样被大卫啊这个害死在这个战场上。好，那战场上啊，这个约雅这个受到这个王的命令之后啊，又不能抗命，因为王有权柄啊，所以这个他就被逼着与大卫同谋啊。这个乌利亚死的时候，甚至连大卫的一些仆人啊，都在这个战场上啊牺牲了。那他是迫于王权的无奈而犯下的大罪，所以约雅的良心啊必然是怎么样不平安的。他是因着啊，这个他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忠信的将领，但是却因着王权的这个王的命令啊，那他后来就这个差一个信回去说，其实这个圣经我们大家读到的时候，前面讲的其实都不是重点，他只有一句话是重点，就是什么？你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啊！大卫就是要知道这个结果，所以啊，大卫就回去就告诉他，讲了一堆啊，就是安慰他说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意思啊？那你就不要太放在心上，这个啊，征战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样子。你在这里知道啊，大卫不但犯了罪啊，还借着这个来贿赂这个约雅的良心啊。你就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对照先前我们所读的大卫的情形，你会觉得非常的啊难以置信。但这需要知道，这啊，我们就是若不活在灵里面啊，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啊，你看大卫开始他的一个行径是八十八为这个乌利亚哀哭的日期一过，大卫没有这个好像竟然就怎么样，就立刻的娶了这个八十八为自己的妻子。所以你看大卫的这个习惯呢、啊，都是好，你就看一下有迹可循的。好，何等可怕！一位认识神心意的君王啊，竟然犯下如此的大罪，实在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呐、啊。好，这个犯的这个刑，他这里说到大卫不是因为偶尔为过犯所胜，乃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放纵他的这个情欲，不受约束，让情欲的权势啊不断的发展，种下了这个因，至终啊长成了这个恶果啊，并且啊他这个在遮掩罪行啊，以及这个夺取这个别人的妻子的事上，你可以说大卫是有计划的来 执行他邪恶的计谋。啊，情欲啊，会使人里面的眼睛变瞎，看不见神的光，往错谬的路上直奔。好，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对这个我们里面啊有这个罪之肉体的这个情欲啊，我们需要有实在啊受到这个非常大的警戒。连大卫这么一个敬虔、合乎神心并爱神心意的人啊，都难逃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诱惑的情形啊。我们需要在这个世上有一个对付啊。啊，所以我们请这个弟兄姊妹来对读啊，在对付情欲的事上，我们请弟兄们来先读。不去满足他，你越满足他，他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他在你身上的权势就越来越强。姊妹们，好，一起哈，把我们最起初最上好的爱归给主，奉献给教会，过一种牺牲奉献并服侍圣徒的生活。啊，第一个啊，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要认识，我们里面都有这个肉体的情欲在，那这个肉体的情欲啊会搅扰我们，那第一个就需要操练啊，不要去喂养它，你越喂养它它就越壮大，你好的方式是什么？操练饿死它，让他不要得着一个滋养的一个机会。好，有的时候啊，一些东西啊会诱发我们里面肉体情欲的一些东西啊，你不要看，你不要去接触啊，甚至啊我们也需要跟异性啊保持一个相当的一个界限。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弟兄是服侍弟兄的，姊妹也是服侍姊妹的，就是啊让任何的这个机会都不要去满足那个啊那个情欲，而且啊不要给那个机会留任何的地步。好，这是第一个，是不要去喂养它，你越喂养它，你越去这个放纵，越去随便，那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就会啊，那个权势啊就会越来越强，至终啊就会被它控制啊。第二个是需要什么？圣经上给我们一条路，要逃避啊，逃避青年人的私欲。那这个逃不是消极的逃，而是要什么？逃到同伴的里面，逃到主的里面，要从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的追求公义、性爱、和平。啊，那这个逃啊，需要有一个路给我们。这个路啊，其实啊，就是积极的过召会生活。当你被积极的事物所充满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就会好、哦、让我们忘记了这个犯罪，让我们啊，这个不去啊，在留恋在这个罪的这个罪中之乐。所以啊，我们需要把起初最上好的爱归给主，奉献给召会，过一种牺牲奉献并服侍圣徒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的里面啊，都有一个情爱的一个需要。但是啊，这些情爱需要因着人的堕落啊，就成了什么？有这个罪污的。所以啊，当唯有啊，我们的爱啊啊成了天然的。所以啊，我们的爱唯有这个向着主去，让神圣的爱这个元素啊，在我们里面充满呐、啊，我们这个人的爱能够被拔高啊。所以啊，不是啊，这个我们啊，这个要这个啊。在这个情感的事上，多多的有这个练习体验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个爱人啊。啊，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需要好好的被啊神圣的爱啊所充满、所浸透啊。也许啊，你这个，所以我们要鼓励的青年人啊，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啊，你不要太早啊触碰到情感的事啊？因为我们里面的爱都不成熟，我们里面的爱也没有被神啊完全的充满。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最上好的爱啊奉献给主，让主先来得着我们上好的爱情，之后呢在这个神圣的爱里面，我们学习啊服侍圣徒，学习怎么去背负人，怎么去关心人，怎么去牧养人。当你过这样一个牺牲奉献并服侍圣徒生活的时候，你慢慢的知道神的爱，用神的爱来爱人，之中有一天等到你这个情感成熟的时候，神就自然啊会预备一个我们合适的这个对象，那作为我们的情爱的补满。这个时候啊，不仅荣耀神，也使我们这个人活在正确并正常的一个光景里。所以啊，我们不仅有消极的逃避，消极的这个对付，我们积极的、啊、需要起来啊服侍主，起来啊好好的把我们的爱奉献给主啊，使我们被主充满，也被积极的事物充满。好，最后就说到大卫啊，他因着放纵这个情欲啊，他甚至啊干犯了十诫中的后五条。我们都知道十诫的前五条，前四条是关于神的，第五条是要孝敬父母啊，也是啊归在属于神之类的。后五条啊就关系到我们与人的这个互动。啊、大卫啊可以说在这一个罪的事上啊，他五条啊全部的都干犯了。那这个干犯呢、啊、就牺牲了 他在追求神的事上最高的成就。所以我们都读到说，你看到他预备建殿的材料是一个高峰，但是啊，他因着胜不过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李弟兄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钻石，但是里面啊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瑕疵，把他整个的价值啊、属灵的成就啊都给破坏掉了。那大卫的哪干犯了哪十戒呢？哪五条呢？第一个是奸淫，奸淫完之后谋杀乌利亚啊，偷盗、作假见证，并起贪心，还是贪恋邻舍的妻子啊，这个啊就是啊。整个大卫啊，因着这样子，他牺牲了，也被他的属灵成就啊，也被破坏了。好，当他这个罪啊，这个过去之后啊，圣经上说啊，神啊不喜悦这件事情，于是神就差遣了伸言者拿单啊，去啊到大卫那里去定罪他。是不是？我们一起的来读12章1到25节。好，我们请姊妹们先读。羊群、牛群，是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其妻故子刀剑。是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谢你的机会，故知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
好，我们先读到这边哈。那这一段就是说到这个神啊，大卫犯了这个罪之后，神就起来啊，找这个圣言的拿单去找大卫啊，就向这个定罪他，并且啊告诉他神啊厌恶他这件事情，不喜悦他这个事情，需要带进神的惩治。那但是你就知道，因为大卫已经连续两次滥用王权的记录，所以拿单去的时候啊，还不敢怎么样，直接的说他这个罪，所以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富人跟穷人，那富人是什么？牛羊成群，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结果你还把那个啊富户还把那个羊羔啊拿去给客旅吃，这个自己有那么多羊不肯舍不得给，还要抢这个穷人的。讲完这个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大卫如果有光的话，应该就知道这个是在说他。他竟然还说什么？他说圣恼怒这富户，还指着神起誓说：“ 他这个富户真该死，而且他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连续的心肠，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在黑暗里的时候啊，好像对神的光的感觉啊，几乎是啊这个完全的这个没失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当这个大卫啊说到这个富户没有连续的心肠，很该死的时候，这拿单才说什么？你就是那人啊！这一句话，这个带进了一个神的定罪的一个光啊，光照了大卫。所以啊，在这里啊。因着这样子，拿单啊就引大卫啊，看见你看神啊，这个回顾他已过，神怎么保守他，救他脱离扫罗，又赐他妻妾，并且坚立他的国，甚至说了，你若觉得嫌少，神还乐意怎么样，多多的加给你。可是你为什么啊，在这个世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这个定罪和宣判之后啊，大卫终于啊这个蒙了光照，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好，在那里有一个认罪。好，那但是呢，神啊，这个讲完这个之后啊，并没有说你认罪就没事，神就开始宣判，故此怎么样，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而且你的家里面啊兴起了祸患。好，你在暗中所行的，将来啊，我要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全以色列人之后啊，这个报应你，而且你这个儿子啊，必定要死。好，这个是啊，神非常严厉的一个惩治啊，对于这个神代表的权柄啊，犯了这么大的这个错之后啊，神在那里有一个定罪和宣判。好，接下来呢，大卫啊，毕竟还是一个啊，曾经被神得着的一个人，所以当这个光进来之后啊，当神的定罪进来的时候啊，这个大卫啊，里面啊就悔改了，那他就说啊，这个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好，这一面啊，就是大卫得罪神的这件事，因着大卫的认罪啊，就得着神的赦免啊，也免去了神的一个刑罚。但是啊，这个大卫怎么样悔改认罪得着赦免，我们需要来看看他这个，他因着这个被定罪之后，他就立刻啊写了一篇啊悔罪的诗啊，交与他的歌咏长。我们是不是一同的来读诗篇第51篇啊？这是相当著名的一篇的这个悔罪诗哈。我们把这个标题啊一同读一遍哈，这个第一节前面的这个篇题哈，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以后，伸言者拿单来见他，那时他作了这诗，交与歌咏长。好，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节。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的罪，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过。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
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
不要从我取去你圣别的灵。求你使我不得你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并将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回转归向你。
神啊，拯救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欢唱你的公义。
Amen。
Yeah.
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对。这一篇就是大卫的悔罪诗哦，你看他这个时候啊，他非常的面对主就非常的坦然哈、哦，他甚至把这个题目啊，就是这个直接的说他是被定罪之后就写了这诗，而且是交与歌咏长，就知道大概如果这个歌咏长唱起这个诗的时候，他就会记起他的想起他的罪哈、哦，所以是对他是一个提醒。他大卫向神祈求啊，涂抹他的过犯，将他的罪孽洗除净净。那在这里啊，就在这个诗里面，大卫的这个动词啊，所用的是什么？涂抹、洗净、洁除，好，还有这个洁净，这说出啊，他这个还有这么多的动词啊，就只有一个盼望是什么？他的悔改和认罪是彻底的，在神的定罪的光中啊，他实在也真实的向神啊求一个赦免。他就说到，你所喜爱的是什么？内里真实。他知道啊，他在那里装假，在那里作假，现在这样，神的光进来，他有一个真实彻底的一个认罪。那这里就说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认罪啊，也需要是一个彻底的认罪。若是我们只说啊，神你知道，我知道你是怜悯的，无论我多少的罪，你都赦免我。这好像有点像这个包裹表决一样，这个啊，就一包就丢过去了。那这样啊，很非常的一个笼统啊，啊，并不是啊，这样的认罪并不算数，你乃是需要一件一件的、啊，这个把包裹打开啊，一件一件的在神面前啊，好好的彻底的认罪啊，彻底的对付。你认过一件，光照到哪里就认罪到哪里，一件一件的这个认过啊，这个啊才算是真实的一个对付。那我们需要啊，在这里啊，看见大卫的悔改啊，需要停留在神的面前，还有就有一个光照，他说他是在罪孽里生的，他是在母腹啊，在这个罪中啊就怀了他，所以他看见他是一个什么，一个罪人啊，他需要求神啊彻底的来洗净洁净他的罪啊。那他就说到，求你用牛膝草洁除我的罪，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并且求神啊掩面不看他的罪，涂抹他一切的罪孽。那在这里牛膝草啊，就预表谦卑和卑微人心里的基督，那就说出基督啊是我们向神认罪的中保和祭物，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救赎来到神的面前啊，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是凭借着基督的救赎。那接下去呢，他继续向神说，求神再为他造，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说他认识，他承认了他因着犯罪，他的心被玷污了，那他的心啊，也这个灵也是弯曲的，所以他求神啊，再给他一个机会啊，给他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使他能够再一次啊，回到神的光中。那之后、啊、他向神说，不要丢弃他，使他离开神的面，不要从他收回他圣别的灵。我想到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想起，当扫罗啊不服从神的时候，神就收回了他那个灵。这个扫罗就被恶灵的这个搅扰，那大卫啊曾经是那个为扫罗驱除恶灵的人，如今啊他就有一个感觉，求主啊不要收回他圣别的灵，他知道他没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就是一个可怜光景的人，所以他就跟神说，不要丢弃我，不要从我取去你圣别的灵。好，我们一起读第二点，我们需要信心和正直的灵，我们也需要神的面，我们若失去神的面，就失去一切。神的面实际上就是那灵，那灵离开，神的面也就消失。同样的，对于一位侍奉神的人，神的面、神的同在是最大的保障与祝福。失去神的面，也就失去了一切。啊，当然，今天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灵是不会离开的。但是那灵的同在啊，就会因着我们的过犯和我们啊不向着神的悔改而失去了他的同在和祝福。那我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或者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最宝贵的就是神的面光、神的同在。若是我们有神的面光啊，指引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我们都能够得享神的引导，也能够得享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大卫在这里啊，毕竟啊，他是一个认识神心意的人。他当他悔改的时候，重新的回到光中啊，他向神有这样的一个祈求。 最后他说求他父得神救恩之乐，是他乐意的灵扶持他。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第二点，我们喜乐的时候就有乐意的灵，这是得胜的生命。反之失败的人不喜乐也没有乐意的灵。倘若失败的人承认他的罪并求神赦免，他必得神救恩之乐，也必有乐意的灵。啊，这个我们都有经历啊。当我们这个可能跟姊妹吵架啦，或者是有一些跟配搭过不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啊服侍啊那些动力啊就不太乐意，就好像失去了一个动力。但是我们当我们去啊认罪去对付的时候，我们里面对神那个乐意的感觉啊就会被神重新的恢复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抓住这个秘诀啊，常常啊转向神啊，向神悔改，向神认罪，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里面的灵啊就是一直的保有一个乐意的灵，积极的往前啊。最终啊大卫祈求神啊救他脱离流人血的罪，使他能够啊赞美他的公义，传扬他的话。那至终啊他领悟一件事啊，神真正看重的是什么？忧伤痛悔的灵啊。你真是畏罪的情形啊，在那里有一个悔改回转的话，神必不轻看这件事情。那这件事啊，我们可以说大卫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啊，这个悔改也是摸着了一个神，所以啊，他摸着那个秘诀，能够转向神。至终他说：“你求你随你的喜悦，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祭坛上。”那这里就说到借着基督做供物啊，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啊有份于对神的享受。我们若是一个悔改认罪并求神洁净的人，就会在神的殿和神的城中啊享受基督，而在基督里面来享受神。那最后呢，因着大卫的悔改，他结出了一个果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什么？平安的意思。那所罗门呢，就是人的过犯与悔改加上神的赦免而有的一个结果。啊，这一面啊，就说出啊大卫的这个整个的历史，这个犯罪的过程到这里啊，因着他的认罪啊，得到了神的赦免。但是虽然悔改认罪有了一个恩典的赦免，他却仍然难逃啊神公义的这个神行政的惩治。
第一个，的确大卫在情欲这一件事上，他没有好好去对付。你要知道，情欲这个东西，你越喂养他，他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你越喂养他，他的权势就越来越强，至终把你吞没掉。所以我们就发现，你看大卫在这一件事上，为了来遮盖他的羞耻，竟然是很有计划，而且他的手段是越来越可怕。到时候你看这么样的一个勇士啊，就是乌利亚，竟然就被谋杀死了。所以耶和华极不喜悦，因为大卫他不是一般的百姓，大卫的一举动啊就代表神，所以他这里就特别提到他藐视耶和华的话。换句话说，大卫的说话也是代表神的，所以神在这里对大卫的惩治就非常的厉害。当然另外一面，我觉得今天我们都是啊堕落过的人啊，罪都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的感觉，即使我们得救多年，我们还需要常常提醒自己，主啊，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主啊，每一次我们到外面去上班啊，我们行走在这世上，不小心就会沾染到一些的污秽，主啊，我何等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我不过是个软弱的人，我每天都需要你的怜悯，不叫遇见试探，拯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不然我们不过是一个堕落过的人，主啊，那都是你的怜悯。不然今天好像我们在教会中，我们有一种的侍奉，甚至在侍奉上有一些的成果，有时候我们都会忘了我们是谁。我想大卫就是这样，在四境太平，你看他征战手下的大将有多少，你看连赫人啊是外邦人啊，乌利亚你看像他这么样的忠心，但是大卫就在安逸的时候忘了他自己是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主啊，我不过是个罪人，蒙主恩。主啊，在每一天的生活我都需要你的怜悯。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啊，大本诗歌 286首。我把第一节的歌词先念一遍，大本诗歌286首。我每时刻虚拟可爱恩主，无人柔声似你能施安抚。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赐恩力，我来救你。请琴帮我们弹最后一句。我们站起来，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我每时刻虚拟可爱恩主，无人柔声似你能施安抚。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赐恩力，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虚拟，求你来临，试探失去能力，让你亲近。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现在是恩力，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虚拟，或乐或苦，素来主流不离，免我虚度。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赐恩力，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虚拟，求你指引，是你所需福气，应与我生。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赐恩力，我来救你。我每时刻虚拟，只剩恩主，是我完全属你，永显无主。我虚拟主，我虚拟我们把副歌再唱两遍。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是恩力，我来救你。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赐恩力，我来救你。来，我们试着背背看。我虚拟主，我虚拟每时刻我虚拟，哦主，现在赐恩力，我来救你。好，请坐。在大卫的悔改诗里，我们看见大卫的认罪不是笼统的，他在一个忧伤痛悔的心里跟灵里向着神有一个厉害的认罪。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灵啊，你必不轻看。所以大卫在这里认罪到一个地步，这个痛悔的灵啊， 啊，或者说忧伤痛悔的灵，就是代表一个人的心啊，他完全已经碎了，他真是看见自己何等的败坏不堪。所以在大卫这样的认罪里面，神也真是赦免他。就像拿单在这里所说的，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那我们想，耶和华除掉大卫的罪，那就平安无事了。不，神在这里就说到呢，大卫因着犯了这样严重的罪，旧的罪神赦免他，但是你的犯罪就让你落在神行政的惩治之下。关于这个行政的惩治，主要三个点。第一个，我想在第十节啊，弟兄姊妹可以看第十节说啊，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对你讲这个话，这不是一句好的话，就这代表在你的家中要兴起啊许多的腥风血雨。而且这是谁说的呢？就是神说的。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字是很严厉的字，叫做永，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到你要知道，接着当这个拿单离开之后，你再往下读，从撒母耳记十三章，我们看见刀剑真的没有离开大卫的家。甚至李弟兄在解释这一段，看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在中东面临那么多的危机危险，一不小心恐怖分子攻击，巴士就爆炸了，连这个也在这个城市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有些的罪神赦免了，但是神在对待你的方式就改变了。这个手是重到一个地步，甚至你过去了，你所做的这个恶果它要继续的延续下去，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后面呢，乱伦的事发生了，谋杀的事发生了，背叛的事发生了，所有这些罪恶的源头都是起于什么呢？大卫的放纵肉体的情欲。甚至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一段，从后面的这些事例里，你好像都看见大卫在夺取乌利亚妻子世上的影子，甚至他的孩子啊做一些邪恶的事也是很有计谋的。我们常常讲叫上行下效，风行草偃。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中特别弟兄姊妹们，我们越被摆在明显的位置上来服侍，你要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代表性，甚至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我们就要非常的谨慎。个人的得失不要紧，但你若把神代表错了，神的手出来是严厉的。所以第一个点，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第二个点，他说我要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那第二点所说的就是在大卫家中的祸患啊，是要什么呢？要摸大卫的心，叫大卫的心啊更痛更难过。还有第三个，就是在十四节这里所说的，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啊，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大卫认罪悔改，神赦免，但是神这个惩治的手没有离开他。所以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啊，从十五节我们读到二十三节，我们请弟兄姊妹来对读。来，弟兄们，十五节，拿单就
知道孩子死了，他对神仆说：“
开始时啊，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
好，我们读到这里。因为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这一段话，你所得的儿子必定要死。神的手是很快的，在这里马上临到大卫的家，所以当拿单回到家去的时候，孩子就生病了，而且是得了重病。那大卫知道这是神的手，巴望平安的来到。那从神的眼光来看，因着大卫的犯罪悔改，神也赦免他了，所以结果就生出平安来。好，那后面也说到耶和华喜爱他啊，喜爱谁呢？就是所罗门，就差遣伸言者拿单啊，为耶和华的缘故给他起名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就是耶和华喜爱的意思。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看到神行政的惩治临到大卫。第一个就是他和八十八犯罪所生的孩子夭折而死，还有第二个点，就大卫的儿子叫暗嫩，乱伦玷污了他的一个女儿叫他玛。好，那暗嫩呢是大卫的长子，那大卫另有一个儿子长得非常的英俊啊，后面说到在以色列的这个人当中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俊美，那一个是谁呢？就是亚沙龙。他的头发非常长也非常的密啊，那每一次剪下来的头发都非常的重。好，那他有一个妹妹长得非常的漂亮，叫做什么呢？他玛。好，那暗嫩呢，这个他喜欢亚沙龙的妹妹，暗暗的爱上了他，但他发现这是他同父异母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那这时候呢，大卫啊，他的哥哥的有一个小孩呢叫约拿达啊，跟暗嫩是很好的朋友。那这个人为人非常的诡诈狡猾，他就出一个计谋，他说啊，你就假装生病，你爸爸啊，就大卫来看你的时候，你就向他请求说啊，请妹妹就是他玛呢来到我的房里亲自做饼拿给我吃啊。所以当父亲大卫来看他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个要求啊，所以他玛就到他的房间里做饼给他吃，但他就不吃啊。后来呢，他就叫所有人出去，当他玛要把饼拿给这一个暗嫩吃的时候，暗嫩就要来玷污他。那他玛就跟他说啊，你不可玷污我啊，不可以做这愚妄事，你若玷污了我，我的羞耻要带到哪里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人。但是暗嫩呢不听劝，所以后来就玷污了他。那因着这一件事呢，亚沙龙向暗嫩啊怀恨在心，而且准备刺激啊报复啊杀害暗嫩。好，那当这个他玛被玷污之后啊，身上怎么记呢？大卫听见这一切事就甚发怒，后面就没有记载了。大卫在处理这一件事上他不太有立场，你要知道孩子去跟他讲那有样学样啊。所以你看有时候因着我们把神代表错，你在处理事上你会变得非常的软弱，变得没有立场。所以圣经上只说啊，大卫听见这一件事就甚发怒，就没有下文了。好，那接着啊，亚沙龙呢他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为了报复这个罪啊，他不是马上，他等了两年啊，等了两年。好，那两年的时候他就啊这个有一天就邀王的众子啊一同去啊饮酒畅欢，他就告诉他的仆人说啊，等到这个暗嫩啊喝醉酒的时候就把他给杀了。就当暗嫩喝醉酒的时候啊，这个亚沙龙就把暗嫩给杀了，大卫的众子都惊吓逃跑啊。那这时候有人来报信说啊，好像这个所有王的众子全部都死了，所以大卫的心啊非常的痛。后来才发现原来只有暗嫩被杀死， 但是亚撒龙因着这一件事呢，就逃离了大卫，到基述啊，躲避了3年的时间。好，那后来呢，这个大卫啊，非常的想念啊，这个亚撒龙啊，那约押呢，也知道大卫非常的想念他啊，所以这时候约押就献祭，他就叫一个妇人啊啊，这个这个装作寡妇的样子，然后哭得非常的伤心。然后后来王就把他招来，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啊，我是个寡妇，本来有两个孩子，结果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竟然没有人去劝架，所以呢，这个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打死了。那因为他打死了这个亲兄弟，他不敢回家就逃走了。我所有的亲族啊都要起来说要把这个人找来，要把他给杀死。他若是我的两个孩子都死了，我将来这的名分要归到谁身上呢？啊，那意思就是啊，他们希望亚撒龙回来。那大卫当然听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说啊，这是不是约押所献的祭策呢？啊，他们说不错啊。所以后来呢，大卫也让什么呢？亚撒龙回来。那这里就说到第四大点哈，刮胡一，我们一起来读：亚撒龙虽逃离大卫。对，照理讲，如果亚撒龙看到父亲还这么样顾念他，他应该有一种的调整，但是亚撒龙没有，他回来之后就做一件事，就是准备来啊谋夺这一个王位啊。所以后来呢，他就挑选了自己的士兵啊，预备50人在他面前啊奔跑啊。然后而且啊，亚撒龙啊为着来篡夺这个王位啊，每天早上很早就起来，就到城门口，那有人要啊什么案件诉讼要告诉大卫的，他就先去迎接他们，就说啊，好，那刮胡三这里说到，大卫临终时就不如他的先祖雅各啊，满了生命的成熟，给人祝福。反之啊，在大卫的遗言中没有平安啊，甚至在他的遗言里啊，就嘱咐所罗门，有两个人，我活着的时候不能杀，也没有杀；我死了之后，你是智慧的，你要叫他们死啊。一个是谁呢？一个叫约押啊，因为他在太平的时候啊，杀了两个元帅，一个就是尼尔的儿子亚尼尔，一个就是亚玛撒。那大卫对所罗门说啊，这是他的遗言，他对所罗门说，你要照你的智慧，不让他白发安然下阴间。换句话说，不让他寿终正寝啊。那对示每呢，示每是谁呢？就是大卫啊，在逃离这个亚撒龙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这个示每啊，就这个用石头丢他，然后用狠毒的话咒诅他，咒骂他啊。但是大卫那时候很有感觉，他知道这是神的手，所以他说他指着耶和华启示啊，对他说，我必不用刀剑杀你啊。可是当他要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说什么呢？我读一下啊，这个在列王记上的2章，好，他说啊，你现在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有智慧的人，必知道怎样待他。这个不是，这另外一个啊，对哦，对，使他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好，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有两个人啊，是大卫在他遗言的时候说一定要杀他的啊。那另外一个呢，他就说巴西来的众子，因为在逃亡的时候巴西来对他非常的好，就要恩待他。所以在大卫临终的时候，他的遗言给你感觉啊，蛮有血腥的味道，还有奖赏惩罚的味道，不太有生命的感觉啊。好，那后面说到，在以色列国在所罗门这个王之后就分裂了，刀剑祸患至此永不离开以色列家，直到以色列王国。那至今在中东的以色列国仍然遭受啊刀剑的祸患。那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觉得神是不是两手政治， 一手赦免，一手打屁股，一手说我爱你，一手说你不乖啊。不，在这里你要认识，神有爱的一面，但是神也有公义的一面。因为你认罪了，神爱你，神就赦免，但是神还有他公义的一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从初信造就这里说到神政治的赦免。你如果懂得这一段，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啊。在神的赦免当中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叫做神恩典的赦免。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取用主的宝血悔改认罪，神都赦免。但是有一种的赦免叫做神政治的赦免。我们先来看神恩典的赦免。第一个就是永远的赦免，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只要悔改认我们的罪，神就一次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永远赦免，我们就脱离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啊、哦！这叫做什么呢？永远的赦免。那恩典的赦免的第二个叫做假借的赦免啊、哦，这是神借的召会宣告他的赦免。比如说你是个罪人啊、哦，那你悔改了，但是你不知道到底神有没有赦免我，所以这时候召会就可以根据圣灵的感觉告诉他说，神已经赦免你了。神的赦免却是借着召会来执行，这个叫做假借的赦免。那圣经的出处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就是啊，当主复活的时候，门徒很害怕，因为你看主耶稣被钉死了，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那不是成了头号的通缉犯，出去就被抓走啊，也被处死，怎么办？所以他们躲在屋里啊，很害怕。哎，感谢主，主在复活里来到他们当中，第一句话主就说什么呢？愿你们平安。就门徒想，这是谁啊？因为主在复活里改变了形状，主就把手上的钉痕啊啊肋旁的枪伤给他们看，他们看见知道是主啊，就喜乐了。接着主又说啊，愿你们平安。然后主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这样呼这样，然后说什么？你们受圣灵。底下就说啊，你们赦免谁的罪啊？谁的罪就赦免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召会在圣灵的权柄里面来执行这个假借的赦免。好，第三个交通的赦免啊，我们一起来读三，交通的赦免。我们信了主之后，有时又犯了罪，叫我们与神的交通出了问题。是是，所以弟兄姊妹，大卫五十一篇的这个悔改诗啊，是属于哪一种赦免呢？交通的赦免。他在那里真实的悔改，神也赦免了他，但是神在政治的事上没有赦免他啊。那什么叫做神的政治呢？其实神的政治啊，就是神的办法，就是神对待他儿女的方式啊。那我想这个基于时间关系，我们用一个例子啊讲，弟兄姊妹大家就知道这个意思。比如说啊，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孩子叫小明啊，小明本来是很乖的，都很听妈妈的话啊，就妈妈发现奇怪，每一次出门啊回来，放在桌上那个糖果罐的糖果啊，怎么都会变少呢？啊，这个，那其实啊是小明偷吃的啊，就发现三次五次怎么都变少呢？好，那我如果是小明的话啊。啊，我在楼上做功课，如果妈妈说小明，我就会很害怕，哎，是不是东窗事发，要被妈妈打屁股啦啊？甚至呢，妈妈拿东西给我吃，我在吃的时候偷偷看她，哎，她是不是发现了？你就发现交通就出了问题了，啊，交通就出了问题了。所以后来实在不好受，我是小明说，妈妈抱歉啊，我在好喜欢吃糖啊，虽然你说不可以吃，可是我还是偷吃的。我吃完之后，好害怕、啊。每一次你叫我，心都扑通扑通跳。你要赦免我啊，我又不敢偷吃糖了啊。换句话说，他要站在妈妈的立场说，这一件事是错的，你不应该做这个错的事啊。小明要站在妈妈的立场来告诉自己说，我做错了，所以妈妈，请你赦免我。妈妈也赦免他，没关系没关系啊，认罪啊就好了，知错能改啊，知错能改，好，可以了可以了。好，那这样以后妈妈再说小明，哎，小明就不会害怕啊。这个为什么呢？他因着认罪 跟妈妈的交通就又恢复了。本来他因着犯罪不肯认罪，妈妈一叫他就很害怕啊、哦。那他跟妈妈交通出了问题，借着认罪，感谢主，这个交通的感觉就恢复了。所以前面这个叫做恩典的赦免。但是呢，我们做父母都知道，孩子虽然认罪，也真的是诚心的认罪，但是这个坏习惯有没有改呢？这要观察啊，要留家查看啊，就是要观察。所以呢，以后妈妈再到外面的时候，就要把什么呢？糖果罐摆在很高的地方，让他拿不到。那你就知道，哎，妈妈不是赦免他了吗？哎，怎么会把糖果罐摆在很高的地方呢？因为妈妈知道，虽然他诚心诚意的悔改，但是不是这个人真的在这件事上胜过呢？所以对待他的方式就不一样。好，等到有一天妈妈发现，哎，小明真的不受这个诱惑试探了，才把糖果罐再拿下来。所以在糖果罐还没有拿下来以前，这就是呢，小明落在妈妈政治的手里。等到有一天妈妈把苹果啊，不是苹果，糖果罐拿下来，这叫做这个得着政治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你因为有的福音朋友都会问啊，你们基督徒啊最好了，你看每次犯罪就要取用宝血，神就赦免，哇，所以你们更可以犯罪了。我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懂得神的政治。你如果懂得神的政治，弟兄姊妹，甚至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只要认，神都赦免。因为圣经上说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要只要真的认，神就一定要赦免。你错一百次，你真的认一百次，是诚心的认，神也赦免。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样，你就可以在教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行事为人非常的大胆随便。你要知道，神有一个手叫做政治的手。圣经上给我们看到，有的人生病是因着犯罪，他去看医生也好不了，但是他只要认罪，只要认罪了，到一个时候神的手能看，他的病就好了。那这里你就看见神的手，因为他一直落在那个罪里面，所以呢，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来。好，刮胡二这里说到神政治赦免的意义，这里有一二三哈。第一点我们请弟兄，第二点姊妹，第三点我们一起。政治就是办法，神的政治就是神的办法，神的管理就是神对他儿女的管理，就是神对待他儿女的方式与办法。姊妹们，好，第三点我们一起。只等到有一天，神有十分的把握说，我儿女行了，不再犯罪。阿们。还有就比如像我们家中有三个孩子，每次到了放学回家之后，五点半跑到公园去玩啊、哦，那我们想这个玩嘛，这个锻炼身体，就每次去玩都跟人家打架。那你说我这做父母的会再让他去吗？啊，也许第一次打架可能是对方挑衅还是怎样啊，不可以随便打架，就第二次又打得头破血流回来。那你说第三次我会让他五点半再到公园去吗？就不会了啊。然后甚至就要限制他在家里要做功课啊，甚至要读一下比较有道德的书啊，提升这个道德水准啊。他等到发现这段时间表现都很好了，才让他出去玩。但也不是说也许以前一个小时现在只能半小时。好，所以呢，有时候神政治的手啊，他挪开的时候到底时间表是怎样，就根据你表现的情形。就像这里说的，有一天神有十分的把握说他的儿女行了，不会再犯罪了。甚至有时候这个手也是逐渐的松开。好，那大卫因着犯罪落在神政治的手下。所以我想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应该就很清楚了，就着大卫的认罪，神真的赦免了。但是此后大卫就落在神政治的手里啊。好，刮胡山，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点的刮胡山，罪可立即得着赦免。 但管教并不马上离开，神的管教严厉到好，那弟兄姊妹，若是在教会中有人落在神政治的手里，到底我们该怎么操练呢？那彼得前书五章六节给我们非常好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使他到了时候可以叫你们升高。好，那在这里啊，就说到当一个人他落在神政治的手里，他的操练，第一个，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第二个，要学习顺服主并求主怜悯；还有第三个，你谦卑顺服到什么时候呢？不晓得，但是神知道那个时候到的时候，神政治的手才能过去。那这里刮胡一，你要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阿拉伯数字一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啊。他说，一个人他得罪了神，神不会立刻就动政治的手。就像我刚刚讲的，小明不是第一次偷吃糖，妈妈就这样做了。我们一般做父母就会跟他说不可以啊、哦。那像我刚刚提的，孩子出去跟人家打架啊、哦，那我跟他讲不可以，下次再犯就怎样。我们总是给他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啊、哦。那这里说，但是一旦神动了他政治的手，你除了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别无他路。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他政治的手？在大卫的势力，我们发现神的手啊非常的快，非常的严厉，而且这个手啊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挪开。好，那我只能提醒弟兄姊妹说，今天你如果是一般的弟兄姊妹啊、哦、你是刚得救的啊、哦、神的手也许不会那么严厉。那大卫啊、哦、大卫因为呢他犯的罪实在是太可怕了，第二个他滥用王权，好，在夺取拔示巴的事上滥用王权，他把神给代表错了。大卫他是代表神的，所以大卫这么做就让人以为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件太严肃的事啊。所以因着你在教会中你的侍奉如果是多的，你被摆在的位置是明显的，我要说神的手向你就是严厉的。圣经上的原则，神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在教会中侍奉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种警醒的感觉，主啊，一面求你的手啊常常来扶托我，不叫我遇见试探啊，一面我们要看见神不光有恩典的赦免，神还有他政治的手啊。神一旦动了他政治的手，神的手是不容易离开的。而且这里说到，当神动了他政治的手啊，你只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越在那里讲理由，你越想逃脱啊，神的手就越紧。就像刚刚提的那孩子，他讲：“哎呀，这不是我故意跟人家打架，是别人怎样。”那我讲这个父母一定是观察过，就发现这是孩子犯的错，还讲这么多理由。本来想只要限制一个礼拜，那就限制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你越想抵挡，神的手就越不挪开，反而更重。那这里就说啊，我们必须学习顺服下来，欢欢喜喜的说，主你所做的不错，我这一个啊，我不止不想造反，并且没有不平，也没有埋怨。那这里说到伏在神大是指呢你对神在环境中的安排啊。所以我们从后面看见大卫的确是这样的操练，他知道很多的祸患的兴起，那个源头是他，这是神政治的手。好，那第二，你对主自己，你要学习顺服主，求主的怜悯。所以这里说，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是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而顺服主是对主不埋怨，肯顺服。那弟兄姊妹，我们也承认，我们都是背叛堕落的人，顺服这个美德是我们天然的人没有的，我们要求主怜悯，让我们能顺服。那至于什么时候呢？因为不在你的手中，我们就只管顺服，等到时间到了，神的锁自然就挪开了。好，那在这里弟兄们特别提醒我们啊，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啊， 因着不懂的神有政治的锁，所以随便定罪人，随便批评人，结果到最后发现啊，他所说所批评的就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也是神政治的手啊。好，刮胡二，我们一起来读。在召会的侍奉中，许多的事物就是操练去做，少说闲话，
少去批评人。碰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该去帮助的时候，不是去批评论断，说
长道短。好，刮胡三这里说到，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宽大赦免人的人。那刮胡三跟刮胡二有一个差别，就是刮胡三就是你在召会中侍奉中的确有人得罪你，操练什么赦免他啊、哦？你不要不赦免还抱怨啊，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好，请你记得，你若是这样的话，你很容易啊就落在神政治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从大卫的事例，我们应该有诸多的学习，特别今天所交通的，我们再好，没有主的怜悯，我们是很容易滑倒的。我们认罪，神就赦免，但是神还有一个叫政治的手，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最后我们把结语读一下，这是中观我们这三周对大卫啊，我们读了之后，我们觉得我们该注意操练的点。阿们。我们从第一点读到第四点。
合乎主用，做什么神意，敬畏神，不可滥用权柄，免得落在神行政的惩治下。我想我们花了三周的时间，整个把大卫的生平啊，整个故事啊，很平衡的摆在大家的面前。那我相信在前两周啊，我们读到大卫的时候啊，里头是是真的是觉得大卫是啊何等的是合乎神的心愿啊，他有太多一般人所没有能够看到的。但是他对神是高举神啊，敬畏神啊，甚至啊摸着神的心头的愿望啊，神心中所想的啊，没有人在地上啊像一个大卫这样子这么知道神心中所深处啊所需要的啊。所以神呢也是在过程中间不断的与他同在啊，给他许多的恩典啊。那真是读到今天早晨的时候，看到神使用大卫啊，那为他来建造预备建造圣殿的过程啊。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再来看大卫啊，正在整个人生呢啊日到正午的时候啊，正空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他却着因着这一点的失败，整个完全开始走下坡。那所有读过的人呢、读圣经的里头都会叹息，真的是为他叹息，是吧？那为什么神呢、在这边这么的严厉来对大卫？我想我们在读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些人物里头啊，要学到教训，因为我们在得救以前呢、要记得，不管我们犯的罪啊有多大，在我们刚刚学到的，在神的永远的赦免里头啊，他都一笔勾销了。但是呢，当我们从得救以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你就不能够装糊涂了因为你神把他的生命放到你的里面，这个灵已经被点活了，是吧？所以你就不是像一般的愚昧人一样。那我相信我们一周周的来接受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栽培。那这个栽培刚刚弟兄讲的说神多给我们神有一天他就要多要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卫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他整个可以说他的事业或他的职事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但是整个人放松了，一放松以后他那个失败是厉害的。那我相信这个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在圣经里头不止这样子一个故事像比如说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你可以知道他进到美地这个第一站耶利哥城是最难打的那耶利哥城也是最坚固的但是以色列人真的是照着神的话到最后绕着耶利哥城 七天呢、啊，就耶利哥城呢、啊，竟然呢、啊、就这样整个垮掉。哎呀，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这一个得胜的消息啊，全以色列人都是振奋的。他们想到下一个城呢、啊、是埃城呢、啊，太小了，那这个太简单了，比起耶利哥城呢、啊、好打得多。但是没想到一去打埃城呢、啊，打了一个大败仗。哎呀，死伤的非常惨重，是吧？所以啊，神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成功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啊，刚刚李勇讲的说啊，失败就在眼前。啊，这个跌倒啊，是跌了一个大翻一个大跟斗。哈、啊，我相信啊，大卫的一生呢、啊，他没有这么厉害的哈、啊、失跌倒，但是弟兄们却告诉我们说啊，他的失败不是一天所造成的，其实在好。在老早在他的平常的生活里头，他就要种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越发觉得我们里头啊情欲啊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今天我们在肉身的里面啊，好、啊、要知道，啊情欲啊是一直随着我们，啊不因着我们呢、啊、得救以后啊，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我们得救以后啊我们的罪根呐、啊、就拔了啊，所以啊。我们呢，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啊，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隔阂。哎呀，弟兄跟姊妹之间呢，可以啊，好好的啊，畅快的交通。到最后，你会发现到，所有在基督教中讲这种理论的，几乎通通落在啊这个团体的淫乱里头去。这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东西。一直说，弟兄们一直告诉我们，你如果是读圣经读得透的话，你就知道，在我们里头有软弱。在我们的肉身里头有败坏，啊，这个东西啊，一直随着我们一生呢、啊，一直到老，它不会离开的，啊，而且它是啊，像一个兽一样啊，伏在那边啊，你越去喂养它，它会越壮，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啊，他失败的时候啊，尤其像这种啊，在啊在这个情欲上啊失败的时候啊，你去追溯一下。他的生活里头啊，哦，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放松的点，啊，有的时候上网的时候啊，有些看看，哎，看看这些东西，你不要以为别人看不到，哦，有你在这边看的时候，你在喂养你自己的那个里头的情欲，对吧？看到一些画刊，看的私藏一些东西啊，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暗暗的你都在喂养，有一天呢，它发起来的时候是可怕的。啊，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大卫啊，他的失败也是一样，他不是啊一天就跌倒的，他是啊积年累月，他在许多事上，他在那边呢、啊，所以圣经上跟我们讲说啊，他说劝呢、啊、所有单身的哈、啊，你们若是啊不能够自制的话，他说、啊、与其啊欲火攻心啊，现在翻译成什么叫什么啊，欲火焚身啊焚烧啊欲火中烧啊。他说啊，道不得啊，嫁娶为妙。意思说啊，你若是年轻人啊，你觉得你这个这个性的需要非常强烈的话，啊，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就结婚嘛，啊，这个结婚呢、啊，至少会帮助你啊，在这方面能够逃避，但是不能够保证呢、啊，你婚姻生活里头啊不出轨，是吧？你还得要小心。那今天你可以看到世人会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一般的信徒中间呢、啊，依然会发生，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历史上面，啊，就是读我们在教会中间有许多有服事的，啊，在神给他许多托付的，他一样会跌倒。所以啊，李弟兄常常一直提醒我们，啊，在与异性啊交往的时候啊，要知道那个分寸呢、啊、在哪里，在有些时候啊。啊，你要把这个界限一定。啊，就是坐在旁边听哈、啊，我站在旁边、啊、听他跟了某一个姊妹的交通，他用啊李师母来保护他自己，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说、啊、他不信靠自己。那我想这个是我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呢在许多场合的时候，啊，不要以为啊教会生活啊甜美了，啊，我们的关系啊就近了，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诱， 那当然弟兄们告诉我们呢，我们呢除了这个东西啊，一个对于自己这个对于这个情欲的东西啊，它是啊，一个是情欲，一个是钱财，几乎啊大部分的啊圣徒啊会跌倒，都是跌倒在这两件事上。所以啊，我们遇到的时候唯一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逃避啊，尤其是情欲这个只有逃的一条路，是吧？没有什么其他的路。所以啊，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好操练了，过积极的过教会生活。哎呀，被啊积极的事物啊来充满。哎呀，那天呢、啊，若是大卫啊有诚心的话，哎呀，故事啊就不一样了。真的是我们看到历史就要改写了，对不对？也许啊，大卫的这个以色列国啊，还要再拔高，是吧？你看大卫一生呢、啊，写了多少的诗篇呢、啊？你要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说啊，你去读读他的诗篇啊，大部分都是在逃难中间下写出来的。那个受苦啊，越压越重的时候，他里面那个诗歌啊，真的是说啊，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油啊。他里头那个真的是啊，从经历里头啊，流出许多芬芳的东西，让人家羡慕。哎呀，觉得大卫他的心啊，真的是啊，向着神啊，那么的甘甜。啊，而且让许多在苦难的经历中的这些信徒啊，都得到安慰。但是我们可以说啊，你去读大卫啊，在他从犯了这个罪以后啊，他的诗啊就很少了，是吧？为什么？整个都走下坡了，是吧？虽然大卫里头他很痛苦，他看到周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想到啊，先知拿单呢、啊，跟他所说的话啊，我想。这个是对很多人是一个见解。那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啊，不是不是要走黄昏的路啊。但是我觉得尼迪翁他写过一首诗啊，他说啊，黄昏呢、啊、其实是不一样，人生呢、啊、越到晚年呢、啊，黄昏是啊，比起啊他说啊，比起这个啊早晨呐、啊，早晨的时间呢、啊，意思说我们信主啊，刚刚开始就像个早晨一样。等到有一天我们年老的时候，就好像一个黄昏一样，啊！但是尼迪翁说啊，黄昏的时候啊，都与主更近，啊！
回顾一生境遇，日成月，月成年，年成一生，一生来而又去，不久将到终点。回头来看起点，哪个更甜？到底是那朝霞，还是晚霞？啊、晚霞更近于面，更近于世。
阿门。这个要把读过的东西啊，要像纵观一样，哈哈，才能够为主所用哈。他这里尼迪翁写的晚年，他写了这首诗，他说我们相信他在监狱里头写的，他写出来，他说人生呢、啊、有朝霞，也有啊黄昏，但黄昏呢、啊、是更美。意思说到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是应该在一种正常的光景里头，是满了神的同在。那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伸手出去啊，就是向人家祝福啊。我们所说的话，神就要来应验啊，来印证这些话。甚至、啊、雅各有许多的话，他说的时候根本连看都看不见，但是、啊、神却啊按照他的话来啊，在时间里头啊证明啊。雅各所说的都是真的，好，我想这个是啊，是一个真是蒙神祝福的一种光景。但是啊，反过来我们看大卫啊，他却不是这样子。好，大卫的晚年哈是非常的凄凉，对吧？当他从他自己的城里啊逃亡出来的时候，啊遇到四美啊在那边呢、啊、拿石头啊要骂他，辱骂他的时候，他里头是满了羞愧，对吧？我想那个光景啊，叫人觉得叹息，是吧？那但是呢，大卫啊，他知道这是、啊、神行政的手，啊，所以我们呢，对神行政的时候啊，要学习像大卫一样，要懂得要服下来。那也许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做错的时候，就好像写诗的人他说到啊，有时或有错、啊，祷告你不听，但什么别收回你同在，啊。大卫晚年呢、啊，神是还与他同在，是吧？神也赦免了他，但是啊，在外面的管教啊，却没有停过。 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人生里头，我们不要说因着一个污点啊，叫我们人生啊，就像这边结语讲的说啊，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要忠信直到入终啊，不要说明明是台北到高雄啊才要下高速公路的，那中间呢、啊、我们就下去了，那这种下去的光景大部分呢、啊、我相信啊都不是啊在千年国里头啊是可以做得胜的啊。那当然我们承认大卫是不一样，大卫他一生里头啊，他前面的啊实在太辉煌了，可以说他好多都可以啊将功赎罪啊，哈，那但是呢在这个虽然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卫啊他的后半辈子啊，好，我们可以说从他做王之后大概没有太久啊，他就啊软弱了，那这个软弱让他一直到致死啊，好，他整个国家的国势啊好并不是一个太好的光景啊。当然所罗门后来起来之后是开了另外一个头啊，但是啊对我们读历史的人呢、啊、要记得这是一个鉴戒，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都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啊，能够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啊，能够向主说，主啊谢谢你啊，我们从大卫身上得到他的帮助，也得到了警戒啊，叫我们呢每一个人能够见主的时候都能够坦然无惧，而且叫我们的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啊一直是满了神的同在啊，没有啊走下坡的。那感谢主，那昨天呢我们呢开始了这个福音收割的第一天啊，那这个我相信啊有些弟兄姊妹啊带了一些人来得救啊，那有许多见证啊需要来说给我们听的。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请啊傅敬德